第一个就是讲到魔鬼，对不对？第二个讲到什么罪哈？第三个讲到我们的老自己哈，我们这个老我其实是一个最大的仇敌哈，因为这个老我这个在圣经里面讲到说什么呢？他说人哈，一个人如果不制服己心哈，就好像什么毁坏的诚意哈，一个毁坏的诚意没有强援哈，所以。箴言里面讲到这个，就是说我们这个心，我们这个老我如果不被制服的话，就好像一个城没有墙垣，那这个没有墙垣呢，就是仇敌随时都可以进来践踏，也随时都可以进来偷走里面的宝贝啊。那你会发现我们这个人的老自己也是，这个老自己如果不被制服，让他没有地位啊，你会发现随时仇敌都可以进来，任何一滴滴小事他都可以惹动你，他可以进来践踏你啊啊，他可以进来好像放火烧我们整个人，就怒气填胸啊，一滴滴什么事我们这个人老自己就大爆炸啊，那一滴滴什么事呢，我们这个人就可以这样躺在床上什么事都不做，沮丧的不得了，对不对啊？因为仇敌可以来践踏，那这个老自己如果不让他服下来，没有地位，他随时都可以这样子被仇敌来践踏，来攻，来放火。好、哦，还有呢，你里面所积存的财宝，一下仇敌就可以偷走了。你追求主追求了好久，里面所积存的神的膏油同在，好、哦，可以因着你那个老自己的大发作，一个财宝都被偷走了。好、哦，所以为什么讲到这个老自己那么重要？要去攻克己心，叫声服我。他说一个会攻克己心的人呢，比那个勇士还要更勇敢，比能够攻打一座城的勇士还要更勇敢哈。那所以我们前两堂都讲到这个老自己哈，我以为就已经结束，就主还是今天又给我一堂，又给我一篇的信息。我相信神真的要我们认识这个老自己的可恶哈，而且真的要来攻打他哈。那我前些日子呢，就看到一篇文章哈，是在那个台福通讯里面有一篇小小的一篇文章哈，他就讲到说有一个十几岁的男孩子哈，他在车祸中哈丧失了他的左臂哈，那他呢就决定要跟一位日本的老师学柔道哈，然后他很认真的学哈，不过他很不了解的就是经过三个月的训练呢，这个老师只反复的教他同一个动作，那他就忍不住的跟老师说，您能不能再多教我其他的动作，那这位老师就回答他说，你只要把这个动作学好就可以了。那这个男孩他实在不了解老师的意思，不过他就相信老师的话，继续努力的学这个动作。几个月过去了，老师就决定要带他去参加一个比赛，那他很熟练的运用老师所教的动作，就赢了几场的比赛。决赛的时候呢，他就遇到一个非常强悍的对手，这个男孩几乎招架不住。那经过一番艰苦的奋战，这个男孩终于反败为胜。然后在回家的路上呢，这个男孩就鼓足了勇气，再一次的问老师说，老师，为什么你只教我一个动作，我就可以赢这场比赛呢？那老师就回答他说，你赢这场比赛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呢，就是柔道中最难的一个动作你已经很精通了。第二个原因呢，就是说对手想要破解你这个动作呢，一定要抓住你的左手，可是他没有左手。所以这个男孩呢，他最软弱的地方竟成了他制胜的力量。那我读了这一篇小小的一篇文章，他讲到软弱的祝福，那我觉得主就让我想到，在我们当中也有很多人，可能你是身体上的残缺哈。这个身体上的残缺包括可能我的眼睛特别不好啊，我的智商特别不好啊，或者我的身体特别的软弱。还有呢，我们当中有很多人心灵从小就是受了父母很大的伤害啊，或者从婚姻中受了很大的伤害啊，那这些都是我们的软弱啊。那我就想到说，如果我们是这一个男孩，我们是这个男孩，很可能你想一想， 第一个，你会不会有一个现象，就是你开始一直怨天尤人，问神，神啊，你为什么让我出这个车祸？神啊，你为什么让我的左手这样断掉了？神啊，你如果慈爱，为什么这件事会临到我？你就开始一直发怨言，一直怨天尤人，那你就产生了一个很会埋怨的老自己，是吧？产生一个很会埋怨的老自己。第二个，你也有可能就开始一直看我的左手，对不对？我们很有可能第二个就是一直看我的左手。我如今是一个没有左手的人，啊，我是一个人家看我就是觉得很难看的，这个手是空的，好，然后呢，人家呢就是会用什么眼光看我？好，我是一个没有左手的人，我是一个这么可怜的人，我们就开始产生自怜自爱，就觉得别人应该特别多的爱我。好，那很可能如果是这个男孩呢，可能你会觉得说这个老师实在不了解我，好，我没有左手哎，他为什么叫我做这么难的一个动作？对不对？因为别人一定学了好多动作，但是他一开始学就学一个柔道中最难的一个动作。好，那这个男孩很可能，如果他是活在他的老自己里，他很可能就说这位老师他实在都不了解我，我没有左手的人做这种动作对我多难呐，我是一个没有左手的人，他实在不了解我的软弱，一开始就要我做这么难的一个动作。好，他很可能就是开始一直自怜啊，然后觉得别人都不了解他的软弱啊，别人怎么都这样子给他做这么难的哈，或者给他这些要求，你不知道我很软弱吗？我没有左手，你要我做这个动作对我是多不容易。好，我们很可能就是这样，凡事就是在那自怜，以至于错过了神本来要带给我们的祝福。我们不愿意在生活里面去接受，去学习神借着一切环境给我要学习，我只是一直觉得一直看我的这个伤害，一直看我的伤害，一直看我所没有的，别人所有的，好，然后就是在那一直非常的自怜。然后呢，他也可能就开始，第三个他也很可能就开始猜疑，好，产生我刚刚就讲说第二个，他这个人呢就开始可以产生一个自怜的老自己。我讲的这几个老自己都是非常可怕的老自己，都是神做工的合唱。那第三点呢，他也可能就开始产生一个猜疑的老自己，他开始觉得说这个老师为什么都只教我一个动作，他一定是瞧不起我，我请他多教我几个动作他都不肯，你看别人就学好多动作，我永远就一直只做这个动作，而且这个动作又我很讨厌做，对我很不容易，可是他都不给我别的选择，永远就只教我这个动作。好，我已经跟他请求了，你能不能多教我一些动作？好，他却说你只要把这个动作学好就可以了，你看他多瞧不起我啊。好，就是觉得我只配学这个动作，他很可能就产生一个猜疑的老自己，就是猜疑都把别人，神其实要把一个祝福临到他，神要把一个最美的要临到他，可是呢他就是猜，都往坏的去猜，为什么？因为他有这个软弱，这个伤害在，所以他处处都往不好的去猜。老师其实是针对着他的需要，能够给他最大的帮助，要来帮助他，可是他就是猜疑，说老师就是瞧不起我，所以就只叫我学一个动作了啊，轻视我。那这个就是受伤害的人很容易产生的老自己，产生一个猜疑，处处猜疑的老自己。那这些老自己呢，都成为魔鬼做工的引垒。我们上次有讲到，上一次我们讲到，我们的那个老自己呢，就是魔鬼做工的工厂，就是你那个老自己在你的里面就成为他做工的引垒，他就可以在这里一直做。那所以呢，这个男孩子他可以因此他不想学，对不对？他可以因此觉得说我是一个没有左手的人，好，我是个废物，好，我是一个没有左手，我还能做什么呢？我这一生完了，所以我就是躺在地上，我就坐在地上，我再也不起来了，我觉得我是一个没用的人， 这个受伤的人没有左手，人家看我都这么奇怪的，我还能做什么？这身就是只能坐在那里了。可是这个男孩没有，他就是上进，他要学，他不看自己是个受伤害的，这个残缺的，他要学。那我就想到说，我们每一个人也都有一些残缺在身上，有些人是在母腹里就已经残缺了，在母腹里妈妈就一直想要把他堕胎拿掉，好，所以他在母腹里就已经开始有一个被弃绝的灵了，好啊，或者没有安全感，好，各种，其实几乎每一个人呢，除了老大以外，我看几乎每一个人在母腹里都很有可能被弃绝的，因为很多时候这个太太怀孕的时候都是在她很不方便的时候，对不对？她现在正是在很忙的时候，或者她很不想要现在有孩子，或者呢，她因为要面临一些考试，所以她可能每天都在很紧张的里面，还有妇女怀孕，有时候都在她身体很不舒服，情绪很不好。先生又不体贴，所以如果说要被弃绝啦，要受伤害，我可以大多数几乎每个人在母腹里都有受伤害。现在流行心灵医治，以至于我们有时候太强调我在母腹里是一个受伤害的，我是一个怎么样受伤害的。其实我们在小时候很多妈妈都会跟你说哦，我以前呢就是想要把你拿掉的。好，我们有一个姊妹，她说她妈妈从她很小的时候就带着她经过一个妇产科，说我本来就是想要去这里把你拿掉的。好，我们小时候我妈妈他们也常常都跟我们讲，你是从垃圾堆里捡起来的，对不对？想要把你送出去送不出去，常常都有这些话。就是可是我们在基督里可以成为新造的人，可以成为新造的人，还有神可以使我们的这一切的软弱成为我们最刚强和祝福的，你相信吗？你相信吗？我们来看一段圣经，我们看哥林多前书十二章，哥林多前书十二章18-27节，18-27节。
但如今人随自己的意思，把肢体俱各安排在身上了。若都是一个肢体，身子在哪里呢？但如今肢体是多的，身子却是一个。眼不能对手说我用不着你，头也不能对脚说我用不着你。不但如此，身上肢体人以为软弱的更是不可少的，身上肢体我们看为不体面的越发给它加上体面，不俊美的越发得着俊美。我们俊美的肢体自然用不着装饰，但神配搭这身子，把加倍的体面给那有缺陷的肢体。免得身上分门别类，总要肢体彼此相顾。若一个肢体受苦，所有的肢体就一同受苦；若一个肢体得荣耀，所有的肢体就一同快乐。你们就是基督的身子，并且各自做肢体。
谢谢。这里讲的是神随着自己的意思，神随着他自己的意思把我们做成是这类的肢体或是那类的肢体。他是头，耶稣基督是头，我们是他身上的肢体。好，那他把我们每一个人做成这一类的肢体，有这一类肢体的功用。他说你永远不要去羡慕别的肢体。好，那你相信神这里说的吗？他说身上肢体人以为软弱的更是不可少的。很多时候我们就觉得这个很软弱，教会少掉这个软弱的肢体没关系，可是神说不可少，教会需要有这个软弱的肢体。为什么？因为神说身上肢体呢，我们看为不体面的，是我们看为不体面的，神越发给他加上体面。我们看为不俊美的呢，神越发使他得到俊美。好，而且呢他说俊美的肢体用不着装饰，但是呢神他把加倍的体面给那有缺陷的肢体，他把加倍的体面给那缺陷的肢体。你喜不喜欢体面呢？不是你自己得到体面，而是神给你的体面，那是最好的。神说那个不俊美的呢，不体面的呢，神越发给他加上体面，给他加上把加倍的体面给那有缺陷的肢体，给那有缺陷的肢体，给他装饰。那弟兄姊妹，如果你觉得自己是一个很有缺陷的人，从小就有很多的伤害，还有处处就是不如人，那你应该感谢主，说 主啊，我可以得到更多的体面，我可以从你得到更多的装饰，而且神说我可以变得比任何人都更俊美，相不相信？神说的，他真的是这样做，他真的是这样做。所以这一个十几岁的男孩，他就是因为没左手，所以他可以胜过那个最强悍的对手，他的软弱成为他的得胜，你相信吗？所以你不管是从父母受到的伤害，你从你的婚姻得到的伤害，你要常常宣告神的话，说神，你会给我加上体面，你会使我更俊美，而不需要你每次好像看到别人就觉得，哎呀，我是一个婚姻失败的人，哎呀，我是一个曾经哪方面失败的人，哪方面跌倒的人，然后就是一直自卑感。我上次讲的那个自卑感的人呢，是最会伤害人的老自己，他最会伤害人，而且他都不知道他在伤害人，他是无限的以自我为中心的，总觉得处处都是人家伤害他，人家不够怜悯他，人家不了解他啊，人家不体恤他的软弱，好，都永远是这样，而从来不知道他的所说的话、所做的事，他的一切的举动都继续一直在伤害所有周遭的人，特别伤害那些爱他的人、关心他的人。所以今天好像神把这个负担放在我的里面，我相信我们当中有很多身体或者灵魂、心灵有缺陷的，有缺陷。但是你知道吗？如果你认识神做事的法则，你应该为着你这些缺陷感谢神。那个差别就在哪里呢？那个小男孩，他没有猜疑这个老师，他也没有自哀自怨自怜，他怎么样？他就是一直顺服，老师说这样好，他就照着做。虽然他不明白，他也照着做，他就一直做，一直照着做。那今天你相不相信，这位神比这个日本老师是更智慧、更充满慈爱、更了解你的？这位保惠师，他一直精心设计你的环境，你周遭的人要一直来栽培你、造就你，让你可以成为一个得胜者，神国里的得胜者，而不是让你成为一个常常需要人家可怜的人，常常需要人家特别多爱我。你不需要成为这么贫穷的人，神可以让你成为一个祝福的。有一位飞行员，他是常常呢，就是把福音的一些书籍呀、福音的一些刊物去送到，我不知道是送到就是一个落后的地方去，他就开着这个直升飞机送到那个地方去送给那些落后地区的人。还是有一次他的飞机失事，就整个飞机失事降下来，火烧起来，所以他的整个的身体、脸很多都被焚烧了。那等等，那感谢主没有死掉，生命还存留的，可是他的脸变得非常的难看，非常的丑。那他呢，这个只要一照镜子，你就会觉得好可怕，好像一个怪物。可是呢，他就来仰望神，他知道这件事如果不是神允许，不会临到他的。所以呢，他就仰望神，他就开始常常去医院去跟病人传福音，去探访病人，跟病人传福音。好奇妙，那些病人有很多人跟他们传，他们是听不进去，可只要一看到他的脸，他们就很愿意听，因为看到他的脸，这些病人就得安慰，看到他的脸，那些病人就得着激励。人家这么痛苦的，都还可以这样子来成为一个有用的人，那我还有什么好在那自怜自爱的呢？所以因此他的脸成为很多人的祝福，福音特别容易传出去，你知道吗？这就是为什么神说身上肢体，人以为软弱的更是不可少的。很多神的能力就在那些软弱的肢体上彰显出来，你知道吗？有很多神国里的这个要得着这个国度，好，要赢得这场战争，很多时候是需要这些软弱的肢体的。你一个刚强非常好的人去那讲的口沫横飞，没有办法得到那些病人。可是这一个软弱的弟兄，受伤害的弟兄，他不需要讲什么话，就已经成为别人的安慰。弟兄姊妹，你知道吗？这就是神加给你的俊美，这就是神加给你的全能。可是有一点很重要，就是你不要因着这些伤害产生更多可怕的老自己，成为仇敌那么多的引垒。也就是说，当你受伤害的时候，你是要顺服神， 成为一个俊美的，还是你要顺服魔鬼成为他的淫累？你顺服魔鬼，你就会产生很多的老自己，以至于呢魔鬼就可以一直的攻，一直的攻你这些老自己。所以弟兄姊妹，你稍微放眼看过去，太多受伤害的人都不懂得神那个爱的美意，以至于就成为仇敌的俘虏，成为可以一生都在那一直叹气，一直埋怨，好，一直的继续的去伤害人，而且被仇敌一直攻，一直攻。那就看你怎么拣选，你怎么选择。有一位英国的孟博士，他是瞎眼的，好，那他瞎眼的时候呢，他就跟主说：“主啊，我从你手里接受这瞎眼的恩典，主啊，我从你手里接受这盲目的恩典，求你叫我用它，就是用这个盲目，这个盲目铸造你的荣耀。求你叫我用它，用这个瞎眼铸造你的荣耀，好使你来的时候得着满足。”这是一个真正是神柔顺顺服神的神国里的器皿。主，我从你手里接受这个盲目的恩典。所以你愿不愿意跟主说：“主，我从你手里接受这个伤害的恩典，接受这个被丈夫或者被丈夫抛弃啊，或者被父母在母腹里就遗弃啊，或者被父母的伤害，我从你手里接受这个恩典。我相信你要从这个伤害去铸造出你的荣耀，好使你来的时候可以得到满足。因为神造我这个人成为这种器皿，这样的肢体，软弱的肢体，我就好好扮演这个软弱的肢体，那就可以成为人的祝福，那神的心就得到满足了。为什么神的儿子需要来到地上成为最软弱的肢体？神的儿子需要来到地上成为最软弱，任人都可以给他吐唾沫，任人都可以打他，任何人都可以这样藐视他、唾弃他。他在这个地上受最多的伤害。为什么神的儿子需要这样？这就是他自己说的嘛。这种软弱的就可以成为许多人的安慰，就成为许多人的激励。所以当我们有某些的伤害、软弱，不要一直去看着别人所有，哎呀，别人怎么学那么多动作，老师都这样偏心，教他们那么多动作，永远就叫我只要这个动作，叫我只要学这个动作就好。你看我们在这里一直讲说我们要好好的渴慕神，是不是也是只有一个动作？我们所有的信息里面就是一直告诉你一个动作，你要一直求主吸引，吸引我，使我厉害的渴慕你，使我深深的火热的爱你。为什么？你这个动作一直去学，去操练，学好了，你会发现你就脱离好多捆绑，你的老自己就一直卑微下来。如果我们一直的以爱主耶稣为我最重要的，我觉得我每天还不够渴慕他，我还要更渴慕他，我就不会去注意别人有什么动作，别人是不是瞧不起我，别人是伤害我，不会了，没时间，我就觉得我不够渴慕主，说啊，我实在不够爱你，我的眼目一直在主的身上，我就是一直去操练这个动作，要把我的眼目、我的思想、我的注意力都一直在主的身上。你会发现仇敌怎么攻嘛，仇敌挑不起我们的老自己嘛，仇敌在你耳朵边说：“你看人家那个牧师都偏心了，都对他比较好，对你比较好，哦，那个对我不重要，哦，我都不够渴慕主了，对不对？你什么都不重要嘛，只有我渴望要主啊，让我深深的渴慕你，要住在你的同在里嘛。那仇敌怎么跟你说话都挑不起你的老自己嘛。”说我们多么需要一直操练这个动作，仇敌想要抓你抓你，都推不动，他就是不动，不被惹动。我们的姊妹Lily 哈，她前天哈，这个出了一个大车祸，那个车子前面的那个整个除了引擎以外，所有东西已经撞得一塌糊涂啊，他那个 airbag 都整个起来哈。这个那修车厂的就是说不能修，就是说这个车已经没办法修了，因为所有的位置都乱得一塌糊涂，没办法修。那当他接到保险公司说修这部车没有办法修，他就是说我相信主耶稣会对我有最好的安排，主耶稣会对我有最好的安排。所以我们刚刚那他本来这个有两边的颈子这里都肿起来。哦，他觉得肿起来而且很痛，然后那个 C-bear 那个地方他觉得那个就是腰部下面那个地方很痛，哦啊，然后两边的手臂也痛，哦，可是我们为他祷告以后他今天都好了，他 阿斯贝尔那个地方啊，颈部啊，这都好。那我觉得我为他祷告的时候，我就知道主一定要医治他。为什么？因为他是一个感恩的人，没有怀疑神的爱。我觉得在罗马书第八章那里，我们来看一下好不好？我们看一下罗马书第八章28-30节，28-30节。
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因为他预先所知道的人，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使他的儿子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预先所定下的人，又召他们来；所召来的人，又称他们为义；所称为义的人，又叫他们得荣耀。
谢谢。这里讲到说，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叫爱神，就是你是爱神的人，万事就都为你效力。如果你是爱自己的人，万事不会为你效力的，万事都可以惹动你的老自己的，万事都可以塑造出你更多的老自己的。可是如果你是一个爱神的人，你是一个爱神的人，万事就互相为你效力。你爱神，你比较爱神还是比较爱你的新车？你爱神胜过爱你的车吗？如果你爱车胜过你的爱神，你是爱车子胜过爱神，那这件事就没办法为你效力了。你就一出了车祸就开始埋怨了，就开始我刚刚讲的这个小男孩可以产生好几个老自己，就开始一样一样产生，开始埋怨神，你为什么让我出车祸？好，然后开始眼睛一直看着我的车，我的新车，96年的新车，你看现在这个样子了，越看越难过，可能都还做噩梦。梦见我的车，对不对？然后第三就开始想到我的钱，我没有钱修怎么办？好，然后哎呀，保险公司赔，不知道赔多少钱。那我以后就要开二手货的车了。好啊，以后怎么样怎么样？我开始想了，如果我爱自己，这件事就没有办法为我们效力。可是爱神胜过爱这个。你看我们刚刚在敬拜的时候，我们听到莉莉的祷告赞美，我那么受感动。主啊，我实在不配得你这样的爱。一个前两天出车祸的，他可以这样祷告。他想到的就是数算神的恩典。为什么？因为你爱神胜过一切，就没有什么会来抓住你的心，来惹动你的老自己。所以我们说，失意是他说我们会受试探，我们为什么会受试探来埋怨神呢？我们为什么会受试探犯罪？是因为私欲被牵引诱惑。什么时候我们不是爱神胜过一切，每样事都可以被来牵引诱惑我的私欲，对不对？每样事都可以牵引诱惑我们的私欲。那可是他因为爱神，所以当有人打电话去给他的时候，他就说感谢主啊，让我可以这样多休息啊，在家多休息2天。那他的同事呢，在电话中听到他的车这样子，他的同事哭了。说哈、啊，怎么在这个圣诞节前发生这种大车祸？这同事就哭了，觉得好像很倒霉的事。可是我们的姊妹就后来挂了电话，她说：“哎，我不知道她为什么哭了，我都不觉得为什么她这么难过。”真的感谢主，神的国是那么真实的成型在我们的姊妹身上。这些日子来的追求，都不是一个形式化，不是一个仪式。而是真实的每一次的追求，那个神的国是那么真实的成型在他身上，不能震动的国。这就是神，他说万事为我们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得什么益处？得什么益处？他说就是要得着他的荣耀。你看我们耶稣基督的荣耀，他是可以好像是在被鞭打、被逼迫、被审问里面活出神的荣耀来，那么尊贵的荣耀。你看他好像是一个失败者，他正在那个一切看起来软弱当中，他正一直在得胜仇敌的权势，而且他还把这种得胜来赐给我们。这种得胜来赐给我们，就是不怕逼迫，不怕伤害，不怕羞辱，不怕疼痛，不怕死亡。他就在那样子的被逼迫、被羞辱的过程里面，他一直在为我们得胜那个肉体所可能有的一切的软弱。他先尝过了，他先走过了，他先赢得了那个胜利，然后他把这种得胜坐在我们的身上，那就是神的国降临在我们的身上。弟兄姊妹，所以基督教 不是你来这听一些信息，哦，头脑知道一些真理的知识而已，不是的，要让这些真理真实的成形在你的身上，所以道成了肉身，道要成为肉身在我们的身上，一切的道神的话都要成为我们的实际，我们的实际。所以你看我们的姊妹可以在那样的一个这么高速公路上这样撞击的一个好像一个这样很吓人的一个里面，也确实有身体的疼痛里面，他可以那么喜乐，毫无怨言，身体物质的伤害都伤不到他的灵魂。所以我为什么说我们要一直操练这个动作，就是爱神胜过一切，你爱神胜过一切，仇敌要抓你的左手抓不到，我没有左手给他抓，对不对？我没有那个对地上的贪婪在，我没有那个贪心在，所以他抓不到，我不觉得损失了什么，我乃是更多得到他的同在，他的荣耀，我更经历他的医治，我更深的感受到生命是这么短暂，主，我更要好好的装备自己来迎接你的面，随时什么时候你要娶我去，我要预备好，对不对？这样万事就可以来为我们效力，让我们得着荣耀，而且让我们更磨成神儿子的形象，神儿子的形象是在软弱中显为刚强的形象，看我是失败却是得胜，神儿子的形象要把我磨成，就是借着这些事。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身上有任何的伤害患难临到的时候，正是要震动看看，我里面常常说，主啊，我爱你，我爱你，到底这个话是真的还假的，有几斤几两啊，对不对？我上次讲到说魔鬼要攻击人用什么方法，他要毁掉人用什么方法，第一个用世界的引诱，对不对？世界的引诱会让人家不知不觉不知不觉就成为魔鬼的奴隶了，成为他的俘虏了，乖乖的坐在电视机前，他叫你做三小时你就做三小时，就是这样，他就是很容易把你俘虏去世界的引诱啊！我钞票要多一些堆在你的面前，你就乖乖的再来我的公司上班，这个聚会不必参加了，那个特会不必参加了，对不对？世界的引诱很容易使人离开神，成为他的俘虏。第二个方法，他就用什么患难，对不对？我上面讲他用患难，用苦难，似乎遭遇非常的事，一些非常的事临到你，你就觉得说，哦，我不要爱神了，我爱他，我又不是他，为什么会遭到车祸呢？怎么会有这种事发生在我身上？那我不要爱神了。对，借着患难，有很多人就因着患难就弃绝神，他不知道患难正是神铸造荣耀的方法，一个生命的刚强成熟都是经过许多患难的。真的，你看一个人温室里的花朵经不起一点风霜的，很幼嫩，可是经过患难的人，他的生命是那样的刚强。什么患难？有时候是疾病的患难，有时候是这种车祸，有时候是上吊一些亲人，有时候是这个皮包被偷了，钱财上吊，各种，但是这些都可以使人更火热的爱神。患难是一个话中的祝福。那所以撒旦要借着患难来使人弃绝神，可是神也可以借着患难来使我们更磨成他儿子的形象，使我们更得着神的荣耀，使我们那个不能震动的果更成形在我们身上。那就是看你选择听谁的，听撒旦的还是听神的。那你听撒旦的，你就产生很多的老自己，然后继续的一生一世活在伤害里面，活在埋怨里面，就成为他的奴隶了。可是我们可以像这个小男孩一样，他就是努力的去学老师所给他的一个动作，最终成为得胜者。那我们也是，我求主借着这一堂的聚会，真的让我们实在认识神爱的手。刚刚敬拜的时候也有人这样祷告，主啊，让我们更认识你的爱，我们实在不够认识你那个背地里的爱，巧妙的安排。我刚刚讲到那个英国孟博士那个瞎眼的，他因为这样子的跟神祷告，你像神果然借着他发明了盲人所用的那个凸版文字，所以千万的盲人呢就可以读神的话语，而因此得救。所以每一个神所给你的，你如果认识说，主，这不是伤害， 这是你所给我的，要给我的荣耀，你必给我加上俊美，你必给我加上体面。你如果有这个认识，那你会比那些没有做伤害的人更快乐，更快乐，更健康。我也认识很多这样的人。我从以前认识一位弟兄，他是在孤儿院里长大的，可是他是一个很健康的人，没有一点点的自卑，觉得我是被父母遗弃的，我是在孤儿院里长大的，缺少爱的，都没有，你从他身上一点都闻不到那些气息。他是一个很会关怀别人，充满了爱，而且很健康很喜乐的一个弟兄。这就是我们神的荣耀，他坐在我们身上，就是在做这个伟大的工作。因为没有一个人你可以轻看你自己，神都是巧妙的安排我们。我好喜欢唱这个颂赞诗选里面所有 Fanny Crosby 写的诗歌，他写了好几千首的诗歌。而且你去唱这个 Fanny Crosby， 他是一个瞎眼的盲人诗那个诗歌作家，他写的诗歌呢都没有一点的可怜的哀戚的味道，他写的诗歌都是什么？都是充满了那个光明、喜乐、荣耀、盼望的那个诗歌。你看，像他写的那个诗歌，最奇妙的救主是耶稣我主，最奇妙的救主是我。他就讲到最奇妙的主就是我的救主，他把我隐藏在他的那个磐石穴中，使我有喜乐的江河。他写的诗歌都是这样，充满着喜乐、荣耀、欢乐的诗歌。有人呢就介绍他说去参加一个神医治布道大会，说他的眼睛会得医治。他说我不要，为什么？因为我希望当我眼睛一睁开来，第一个看见的就是耶稣。所以他并不希望在地上得医治，他希望到天上去。他眼睛睡着了，一睁开来，第一个看见的是耶稣，他所爱的最奇妙的耶稣。这 Fanny Crosby 呢，我有一次在读他的传记的时候，我那时候读他的传记，我心里好激动，就是觉得说，对，你看，他就是因为眼睛瞎了，所以他那个心灵的感觉特别的敏锐，所以他常常可以感受到神的那个特别的爱，他很能够心，一个眼瞎的人特别能够体会很多心灵的事情，是明眼人不太容易体会的。为什么？你有没有想到为什么？因为那个眼睛没有瞎的人呢，每天呢接受太多的东西进入你的那个视网膜里面，让那个你的头脑接受太多的刺激感官，好，所以呢太多的感官，太多的看这个看那个看那个，所以你的头脑呢那个应付不暇，就是很多人处理所看见的这么多新奇的东西啊，都来不及处理，所以就变得，这真的，所以为什么我们要等候神？这些做事的都五花八门哦，这个哇，最新的电脑哦，最新的电子琴哦，最新的什么哦，最新的什么，眼睛就一直看，一直看，一直看。你眼睛太多，一直在吸收这些，所以你心灵不太容易很敏锐的去感受到神的指引，神要跟你说他爱的言语。那瞎眼的人，他外面很少什么刺激，所以他心灵的那个感应力特别的发达。对吧？所以他特别能够体会感受圣灵的爱，圣灵的指引，那他可以写出这么多的诗歌来。你看他好像是瞎眼的，可是其实我看见很多很多很多没有瞎眼的人心灵是瞎的，对不对？就像保罗一样，神第一次让他在大马色路上看见了，在异象中看见了大光，他看见了大光以至于眼睛瞎了，他里面的眼睛才亮起来了，他才认识这一位主，里面的眼睛才亮起来。所以我们多么需要认识神，他造我们，他用爱来安排我们一切的环境，这种背地里的爱情，我们需要去体会。因为神来安排我们的环境，他给我们这一个环境，所以用借着这个人这样对待我们，他都是神特别巧妙的安排。不要觉得人家在轻视我，神正借着这个人在按着我最能够被培养起来的方式，正在栽培我们这个人，使我们成为一个得胜者。对， 对，这个动作一直的学，一直的学是最难的，可是他需要一直学一直学，以至于在他面对敌人的时候他可以那么灵活一直去运用，在艰难的时候他还是可以去得胜。我们也是真的，我就讲到我们征战得胜之方，我觉得主好像这些日子一直的开启我，我们要征战得胜，很多时候当你一直的爱神，你一直的注视神，渴慕神，你就使自己脱离了好多不需要的征战，你使自己不需要常要落在征战之中，因为爱神含着极伟大的救赎力量，叫我们脱离这个老自己，脱离仇敌的引诱。所以你不需要动不动就又在请人为我祷告，动不动又要请人为我祷告，因为又被攻了，又被攻了。那每一个伤害可以又产生这么多的老自己，我刚刚讲了，对不对？埋怨的老自己，常常埋怨，还有自怜自爱的老自己，还有猜疑的老自己，还有自暴自弃的老自己，觉得我是个废物，我没用了，还有一个充满了自我中心的老自己，就是一直注视着我的这个受伤害。那可是一个伤害也可以使一个人成为一直的顺服，一直的顺服，而成为一个得胜者，看我们怎么选择。所以我们今天唱这首诗歌说，我的祝福尚未了，我的祝福尚未了，就是每一个伤害都可以成为你的祝福，你知道吗？每一个伤害都可以成为你的祝福。所以你从今天你可以开始数算，我从母腹里，我从生出来，感谢主，借着谁伤害了我，主啊，所以你在这个地方你要加上皮面，主啊，感谢你借着婚姻，好，借着孩子，好，借着谁伤害了我，借着老板，好，或者借着牧师，好，借着教会，或者借着肢体，好，伤害了我，好，主啊，感谢你，这些都要成为我的祝福，这些你都要加上皮面，加上俊美，而不是伤口一直露在外面，不是伤口一直露在外面，一直让人家知道我有这个伤口，我有这个伤口，你要特别的体恤我，你要特别的爱我，你要爱我多一点，我有这个伤口，你知道这伤口很痛，你知道吗？很痛啊！你要对我特别好一点，对不对？不是，神说要加上体面，再看不见伤口了，神要加上体面，你要来宣告，神是愿意加上体面的，只是你不来接受。你不来接受，所以仇敌就一直继续去碰你的伤，你让神加上体面了，他就不伤不到了，对不对？仇敌伤不到了，因为神的体面已经加上去了，那个体面是在你的思想里，你知道主你要给我加上体面，所以主你给我经过这些一定是为了要我成为别人的帮助。你会发现有些人可能觉得，哎呀，我就是特别没有话语的知识，拙口笨舌，所以我都没有办法站在讲台讲道啊。好、哦，还有音感不好，我也没办法带敬拜啊。好、哦，好、哦，哎呀，我这个人就是反正什么都不如人，我只能坐在下面啊，这样，哈、哦，默默无闻，你知道吗？就是越是这样的人哦，人家就越喜欢跟你吐露他的心事啊。很多人都不喜欢跟牧师吐露心事的，因为都觉得太可怕了，嗯。站在前面领会的人家都不喜欢跟他吐露心事，太强了，人家以为啦，那你讲的说我们以为啊，都是我们以为的，我们认为的，那可是呢，你说哎呀，我就是默默无闻坐在下面，可是你知道吗，神可以借着你成为很多人的祝福，就是因为你没有彰显嘛，你没有显在这个站在这，那人家就觉得跟你讲心是最安全的，对不对？那个还有呢，因为你并没有什么强势嘛，哈、哦，所以我在你面前我不会自卑，所以我就很敢把我的软弱跟你讲。所以弟兄，你知道弟兄姊妹，你知道吗？好像有时候神给我们扮演的是一个弱姿态的人，啊、哦，弱姿态的人。可是神说，更多的俊美在他身上，更多的体面在他身上，因为他可以成为服侍更多的人。就像我讲的那个烧伤的脸。他可以成为这么多人的祝福。所以弟兄姊妹，你知道人造你，如果你觉得你有很多伤害，那你应该成为最多人的安慰。如果你觉得你有好多的软弱，你应该成为最多人的祝福，你知道吗？没有一个人可以在那叹气的，你在那叹息，在那叹气，那你就一直在征服魔鬼。你不用征战，你就已经失败了，因为他一直攻啊，一直攻，因为你已经自己先自暴自弃了。那可是你可以把这一切成为 跟主要，主你说的你要给我支票，就是你要给我体面，要给我敬畏，你一定要让我这一生成为可以在你的国度里有用的器皿，可以成为别人的祝福，别人的帮助。所以弟兄姊妹，如果你觉得你有好多伤害，你应该感谢主，你可以得到特别多的恩典，你可以得到比任何别人都更多的恩典，只要你来告诉主，主我感谢你，你换作感谢，为你的这些伤害软弱来感谢赞美，而不要再一直觉得我好可怜，我好可怜，我这里伤那里伤，你换作感谢赞美，你说主啊，真的你的工作上位了在我的身上，真的你的祝福上位了，你要使这些都成为我的祝福，成为我的祝福，我要像这个十几岁的男孩，因着这些伤害，因着这些伤害成为仇敌再也没有办法攻的地方，可以成为胜过仇敌，可以成为帮助很多人脱离这些伤害，可以成为许多人的安慰，许多人的鼓励，许多人的祝福。所以主，我从你的手里接受这些伤害的恩典，我接受这些恩典，求你借着这些伤害塑造出你的荣耀来，好叫你来的时候可以在我的身上你得着满足，你得着满足。神造我们每一个人，他真的是看为好的，他造我们每一个他都看为是美的，他手中的工作他实在看为美，看为好，所以我们要感谢他。我们好不好再一起来唱这首诗歌，对主唱说啊，这一切的软弱伤害都要成为我的祝福，我的祝福尚未了。我们一起来唱好不好，246首。所以以后不管遇到任何的什么事，我们感谢主，主这些都要成为我的祝福。
谢谢他一切爱的美丽的安排。我们来唱我的祝福，从我一生一世的来。我的祝福。